我想今天要讲这个审判与救赎，其实是回应一个最近在神学界里面，在教会界里面有常常跑出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叫做恩典神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么这个恩典神学是一个在新加坡一个牧师叫做 Joseph Prince 平约翰，那么无独有偶啊，这个 Joseph Prince 平约社的这个恩典神学跟韩国有一个叫做救赎派，他们呢有一个非常让现代很多的教会很高兴的一个说法，这个叫做恩典神学，就是说耶稣或者讲神已经没有办法，他不能审判你，意思就是说你要信了耶稣以后呢，你保证得救，是那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radical grace， 就是极度的恩典。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你一定保证上天堂，耶稣不能审判你了。那么这个恩典神学呢，对于中国大陆某一些的地方啊，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呢在一个错误的神学教导当中，他们传道人受了很多的苦，信徒也受了很多的苦，所以你跟他讲恩典神学的时候他很高兴，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从一个被受害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子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 happy， 很高兴，我所有的罪耶稣都赦免了，耶稣不再审判我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地方的问题就是说，他一直强调神的恩典，也忘记了强调了神的公义，他一直强调恩典的时候，也忘记了上帝的审判。所以今天我要讲审判与救赎这一个，事实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审判跟救赎是同一件事情，而且是同一回事情，或者你可以讲说是一个同币的两面，一面是救赎，一面是审判。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因为如果一个神学概念，或者是讲牧师或任何的讲道的，你听到的人，你如果只听一面，完全的恩典，不审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这样子的看法，这样子的讲法就偏颇了。因为一个讲救赎的时候，对不起，那就是一个审判。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我们今天可以得到恩典，我们今天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受审判，是因为有一个人受了审判，因为这个人叫耶稣啊。那耶稣也是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人，因为神把所有审判事情交给他的儿子耶稣，所以将来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的不是别人，就正是耶稣，也只有耶稣可以来审判人。那这个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么上帝可以非常残酷的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说你只看恩典，你却没有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么你对上帝的认识，对不起，不够完全。如果耶稣可以把不，如果上帝可以把耶稣残酷的钉死，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耶稣的救赎的话，你我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我的份都应该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如果说，那你说，既然上帝已经爱我们了，既然也上帝已经因着耶稣给我们恩典了，所以我们这个救赎，我们这个恩典不就是已经有了吗？我说对，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条件是什么。今天很多人读圣经，他没有把条件读进去，他只要那个结果。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很危险的。在读圣经当中，特别有一些神学的概念，他把结果拿了， 不问他的过程，不问他的条件是什么，我只能讲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会把整个的圣经，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子神学看见，你把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信息给忽视了。那这是一个 deadly mistake，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很不幸的，今天在教会界当中一直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我只能讲说，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圣经是要来检验我们神学概念。但是现在在神学院教的刚好倒过来，神学院教的就是说，你要用这样子的神学观念来读圣经，不是用圣经来检验你的神学概念。我只能跟你讲，我读了这么多的神学，我读了6年，看了很多书，知道很多的神学概念，我只能告诉大家，没有一个神学概念是完全，通通都有它的瑕疵。他想说上帝是一个有理性的上帝，但是上帝也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上帝。在我们美国的各个州有死刑的州啊，那个州长都有特赦的权柄，死刑犯在还没有执行死刑之前，每一个州的州长都有权柄，可以在他死之前大赦令下来，他就不用死了。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他有特赦的权柄。但是我们今天讲说，既然上帝特赦一个，是不是所有人通通得到特赦呢？答案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恩典神学的时候说，如果看到一个 extreme 的 case 的时候，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呢？对不起，不是。对不起，不是。耶稣讲，他说你怎么样看人，你怎么样论断人，你将来也要怎么样被论断。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一个很聪明的看见，你怎么样论断审判人，你怎么样在你平常生活当中，你怎么样看某些人，你怎么样论断他，批评他，将来上帝用同样的方式来看。有姐妹，这就是奥秘。这个奥秘其实也不是奥秘，这奥秘是在圣经上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今天在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这个神学概念没有人讲，你怎么样审判人，上帝就怎么样审判的，这是圣经上的讲法。那这个奥秘，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会讲到怜悯是为事项审判夸胜，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怜悯是会对审判夸胜的。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思想这句话，这个是一个审判的时候的奥秘。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33:22，打在你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这句话呢？这句话就是说，审判跟拯救其实有些时候是同义字，是同义字啊，就是一个钱币的两方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弟兄姐妹，我第三点写到，好像一个有家庭暴力的，当丈夫被关起来的时候，妻子得不到拯，是不是得到拯救？是不是？当一个家庭，一个家暴的一个夫妻，当丈夫被关起来的时候，对妻子而言是拯救，对先生而言是审判，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两个人感受完全不同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世界受到审判的时候，我们被压迫的人是不是高兴的欢呼啊？是不是？这次的川普当选，是不是有人很高兴啊？啊，是不是有人很不高兴啊？最近川普当选，全美国有25个州不反抗， 川普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总统。啊，我那个台湾大学同学说，哎，奇怪了，美国不是民主国家吗？怎么那么不接受民主的结果呢？我说就是，我说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所以一个审判下来的时候，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但是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在历史上面，在圣经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先知耶利。这个先知耶利，你在当时哦，真的是很惨，很倒霉。我这样讲很倒霉的意思就是，他是在犹大王国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我们台语叫西底家，我们台语最容易了解这个什么意思。西底家死在这里，这台语的，这个西底家。耶利米先知跟他讲说，你开门投降吧，耶和华神要审判这个国家， OK，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开城门投降，那个巴比伦王会厚待你。这个西底家王说，奇怪，岂有此理啊，哪有这个样子，哪有这个样子的先知啊，你不帮我们也就罢了，你还帮仇敌啊，你这个通匪的，这个通敌的，是不是这样？哪有先知跟你讲说开城门投降吧？对，耶利米叫做流泪的先知啊！我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子叫我去讲这种的信息啊？人家没有把我杀掉，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流泪的先知知道上帝的审判，你唯一能够逃脱审判，开城门投降，承认上帝，上帝是我不对，上帝是我这个国家得罪了你，所以上帝你是使用巴比伦人毁灭我们的国家，这是上帝的审判。但也有救赎，就是你开城门投降。你了解我的意思？你了解我的意思？一个审判对于某一些人，对先知耶利米来讲，上帝是公义，但是他有救赎，他的救赎就是开城门投降啊。我们从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有一天70年之后他要回来，有审判，有救赎，但是要上帝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有审判，有救赎。虽然你很不喜欢，为什么不现在救赎？因为你犯罪，所以上帝非要彻底的毁灭你这个国家。只是我们不愿意上帝毁灭我们的国家，我觉得上帝不公平不公义，你为什么让战争发生，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我告诉你弟兄姐妹，研究了世界各国很多的事情，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因为上帝让看见的人犯罪，特别是犹大国，特别是以色列国，他们犯罪，他们不肯悔改归向上帝，所以上帝只好让他们被毁灭，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有这些时代国代这些的兴衰都是这个原因，都是这个结果，然后上帝发怜悯把它重新再起来。历史中国的朝代也是一样嘛，都是这样的嘛，好像 sine wave 对不对，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全部都是因为什么，全部都是因为我们人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审判下来。但是有没有救赎？有，重新再来救赎。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是耶稣代替我们受审判。所以这个救赎跟审判有些时候是同一个字啊。我们再念第二个诗篇76篇第八节，我们起来读一下。来，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你有没有看到这边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 为什么？是因为当人不公义的时候，就有些人会冤屈了。有些人受冤屈，就像上帝说：“上帝啊，我受冤屈，你看到没有？”所以神的审判是回应那一些谦卑的人的呼求，因为地上的人满了不公平，满了冤屈。我记得在前几个礼拜，在我短宣之前前几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用大水来审判，为什么？因为地上满了不公平，所以上帝用大水来审判。所以如果说上帝你为什么让大水发生，不如说，不如问一个问题：上帝，我们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上帝很对不起啊，我们得罪了你啊，求你赦免我。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这个才是真正看见这个问题的原因。只是我们今天的人常常会骂上帝，你为什么让这样事情发生，你为什么让那样事情发生，好像上帝没有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是说，你有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代祷者就很重要了。什么叫代祷者？我在中国看到很多的代祷者，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中国的祷告殿，但是为川普当选这件事情啊，是花费了精力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为美国的总统祷告啊，全体祷告啊，一起进食啊，为的是什么？他为的是美国要支持以色列，他为了要一个美国的总统是100% support Israel。 这个在美国历代历史历代总统恐怕川普是 number one， 但是非常支持以色列。我们的奥巴马不用讲了，然后奥巴马看起来他大概是回教徒，他现在连早祷会都已经不开了，他现在说不按圣经要按可兰经了。我们的奥巴马是这样子的，现在起码川普不是这样子的，川普支持以色列。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说，上帝的审判是要拯救谦卑的人，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之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第一个回应我们那个所谓的恩典神学的错误。第二个就是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生审判，比如说大水啦、地震啦、瘟疫啦、战争啦，其实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地上充满了强暴，没有公义，那个国家的人不懂得悔改，因此代祷就变得很重要。代祷一个很重要，为什么？在以西结书22章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明显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上帝告诉以西结先知说，我在犹大国当中找一个补破口的代祷者，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上帝如果找到一个就好了，堵住破口，为以色列代求，主啊求你拯救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个都没有。他只要一个，上帝可能就对于以色列的犹大国的命运，他可能就会再拖延，再给他恩典。那就是以西结22章那节圣经里面他带给我们的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代祷者是很重要啊，弟兄姐妹。从2003年吧，一直到现在，每一年我就听先知说加州要地震啊，你们在加州的小心啊，赶快跑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叫 Bob Jones， 你们听过没有？ Bob Jones 在他已经过世了， 他说你们在加州要是上帝没有跟你讲要留在加州，你赶快现在把房子卖了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他说加州整个要被沉灭了。在2012年日本311地震之后，他说完了，加州一定地震毁灭。这是他说的。你要知道 Bob Jones 是非常国际公认的时代先知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陈星的那个叫什么 Rick Joyner， 他也这样讲啊。弟兄姐妹，你听了会不会害怕？可是你知道啊，到现在还没发生，每一年都有，每一年都在讲。为什么没有发生？因为加州有很多代祷者在祷告，在补破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加州湾区，我们最近有个姐妹，我不提她的名字，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认识。她在十几年前，她的先生是跟我神学同学，后来先生几年前过世，她就告诉我们，加州湾区要地震啊，你们赶快把房子卖了，跟我搬到中加州去啊。有没有听过？他自己去了，跟他的每一个朋友都这样讲啊。刘毅人啊，赶快搬来我们这里啊，跟我做邻居。我没有去，很多他的朋友都没有去。最近他身体不好，他快走了，癌症末期，淋巴癌，差不多了。为什么没有发生？先知的看见是真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是因为我们有一群很忠心的代祷，补破口。上帝的审判跟救赎当中有一个 balance， 有一个平衡点，你愿不愿意悔改？所有审判性的信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有一个印度人叫萨杜，有没有萨杜牧师啊？那个萨杜牧师他通通都是先知审判性的，审判审判审判审判审判，然后都没有发生。为什么？因为他一讲马上中国的祷告员就开始祷告了。告诉我，我真的真是佩服他们祷告店。我在上海有个祷告店24小时，他跟我讲刘牧师啊，我们这里已经开3年多了，从来没停过，每一天24小时，一定有人在那边祷告。他那个祷告殿呢，我一进去的时候，就感觉到上帝的同在。他专门在这个祷告这种很重要的事情啊。他说：“刘牧师，我想到你，听你刘牧师东湾讲的，不止一个，好几个，把我的名字、教会的名字写在那边，所以你们常常被祷告的，你不知道。”有一次去到一个教会看，哎，我的名字在上面，哎，我们教会的名字也在上面。我说你摆多久？他说你上次来以后我就写在这边了，就没有动过，对不对？我们没事的时候就从第一个一直念到最后一个。祷告改变不破口，那是唯一能够阻止上帝审判。我们今天要讲恩典，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么忠心的代祷，我们可能早就完了。今天加州特别湾区有这么多地震带，算算大大小小10几条，你知道吗？我们东湾这里好几条，哎，要不要我算给你们听？我跟师母在当时说，哎，我们搬到福音曼好不好？我就说 Are you sure？师父说呀，我们教会在那边，我们住近一点嘛。我说好好好，住近一点。然后一住到这边来一看，哦，我的妈，我们离最近的离最近的这个地震那条 fault 大概3迈不到吧。我要住在那边跟大家一同啊，因为我们会祷告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赶快祷告，祷告上帝不要发生，如果发生也是很小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审判对我们信主的人是什么？是 深渊得拯救的好消息，对作恶的人是审判的坏消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讲到审判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就是审判，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教会要变成他的心腹，对不对？所以教会人都很高兴啊，但是世界的人高不高兴？世界人不高兴啊，世界人说哇完蛋了，你去看启示录，世界不高兴啊，其实世界就一大堆的灾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今天要跟你讲，就是我们现在要对灾难要有一个重新一个认识，而是上帝对世界的审判。耶稣说我再来之前这些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地震的频率越来越多，灾害越来越多，耶稣快回来了，你高兴还是不高兴？也是一个警告，赶快认罪悔改。就像我们今天在领圣餐，我特别跟大家讲，我们要赶快认罪悔改，因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你不愿意认罪悔改，那么我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这是一个肺腑之言的一个诚心的劝勉。上帝非常痛恨任何人犯罪，他一定会审判，一定会刑罚。今天恩典神学就说啊，不会了，上帝已经审判过了，上帝已经审判了耶稣了，不会再审判你了。我说胡说八道。他说他那个恩典神学说，上帝不能也不会再审判你跟我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体他不会了。但是我告诉你们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时候，他讲说我们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要认识到这个是主的身体。如果你没有辨明这是主的身体的话，你吃下去会吃喝自己的什么？吃喝自己的罪，因此就有人生病，而且死的也不少。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这是像恩典神学人说上帝不能也不会再审判我们基督的肢体的话，那么我不知道他要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为什么吃饼吃杯有人会生病，然后有人会死翘翘？为什么？其实保罗在那边讲得很清楚，那个叫做审判了。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说我今天信了耶稣，圣地耶稣就不会审判我们。我说那是大错特错的看法，好好的回去再好好念圣经啊。我们现在教圣经呢，最怕就是教错，到时候呢，如果我们教错，上帝一定审判我们的。所以雅各书上讲得很清楚，他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啊，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做师父的只能讲不能做。我告诉你，我们很惨。你以为我喜欢了？我很害怕啊，我怕得要命。做教导的不是一件 good job， you know， low pay and high responsibility。 这不是，这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雅各在那边讲了，就是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垫垫你的斤两，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基督徒犯罪要再一次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但是呢，上帝为什么没有现在马上来刑罚？因为上帝要容忍，上帝希望所有的坏人都有机会能够悔改。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家暴的丈夫，上帝希望那个家暴的丈夫成为爱基督徒的，成为爱妻子的基督徒，让任何的坏人变成爱人的基督徒。所以当审判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人都有机会悔改。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耶稣这样讲，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现在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是要拯救世界。可是当第二次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刻，那个时刻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 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得到怜悯了。因此审判救赎，审判来的时候就没有怜悯了。所以我们要寻求神，趁着可以寻求他的时候赶快寻求。所以启示录十九章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图画，一个图画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所有信耶稣都很高兴，耶稣来了，耶稣来审判列国，因为耶稣骑着白马，口中剔出，口中怎么样，口中有吐出口中的利剑，审判列国啊。所以一方面在审判，一方面有人高唱哈利路亚，感觉我的意思，审判跟救赎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人，你觉得应该要赶快审判的，但是上帝还没审判，上帝是希望他悔改。我们对于上帝的怜悯要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有些时候你很痛恨那些欺负你的人，上帝怎么还没审判他，你不要担心了，那你要为他怜悯，你要为他祷告。耶稣说要为你的仇敌，要爱你的仇敌，因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其实在这次的短宣当中呢，我提出一个很新的概念，也不是很新啊，就是这些欺负你，就是这一些凌辱你的人，你为他祷告，是因为你看到他如果不悔改的话，将来上帝一定审判他，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如果凌辱你，逼迫你，你知道他将来的下场会在地狱里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就为他祷告吧，希望他能够悔改。所以耶稣说你们爱你的仇敌，咒诅你们的也要为他祝福。你说这个太不容易了吧，做基督徒做到这种地步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有人这样做吗？这样做是不是太吃亏了？为什么要这样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叫我们这样做呢？是因为你看见的，如果他有一天没有悔改，耶稣基督一定对付他了，因为深渊在耶稣，一定他报应了，对不对？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耶稣讲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一定对某些人有冲突，为了爱他，为了让他不要下地狱，你要好好为他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他认罪悔改。你说做基督徒做到这样子，真的是真的要这样为他吗？他这样子欺负我，我还要为他，还要爱他，耶稣你真的是太过分了。可是你要知道，他可能是只有这么一个人可以为他祷告，因为他如果没悔改，上帝一定找他麻烦，因为上帝是公义，因为上帝是公义。所以我就提出这个观念，很多的人在这次的短宣过程当中，他们说他们了解了为什么耶稣要讲那些话，为什么耶稣说爱你的仇，是因为你不希望他永世永生在地狱火湖里面哀哭切齿，因为你已经看见了，他虽然欺负你，那是一时的、暂时的，虽然很痛、很苦，虽然很不甘心。那弟兄姐妹，我们人世间的痛苦不过短短的，他们却要永世永行的受痛苦，你愿意？可能愿意一阵子，后来觉得他好可怜、好可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为他祷告吧，我们就为他祝福吧，因为他如果不悔改，他真的完了。再说你会给他的祝福，如果他不配得，这个祝福会回到你身上。 我讲过好几次啊，弟兄姐妹，祝福不会落空的，你为他的祝福，他不配得这个祝福就归你了，所以你为他祷告吧，主啊，求你怜悯他，给他机会悔改，他不悔改，这个怜悯的恩典就到你身上，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这个信息发出去的时候，大家高兴的要命，我说你们现在呢，好好的为你这个逼迫你的，通常就是你的配偶啦，你的父母啦，你的公公婆婆啦，如果对你不好，你为他祝福哈，如果他不行，他不配得，这些祝福通通会回到你身上。我说你就为了这个缘故，也知道你这样子祝福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耶稣也高兴，耶稣也喜欢，你两方面都讨得喜欢，况且他不配得的平安，他不配得的祝福也会回到你身上。我说这叫做万无一失的投资，稳赚不赔，我们就给他吧。弟兄姐妹，审判最后讲一点，在最后那一段如何知道我们是得救的基督徒的第一点，我要特别的提到这一点，讲完我们就结束哈。神喜爱我们基督徒传悔改的道理，要显明他的恩惠和怜悯，因此我们这得救的基督徒务必对他人，即使不配得，也显出怜悯。我们读一下吕正中版本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比和合本要显明的多。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对于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是没有怜悯的，行怜悯，怜悯就超审判而夸审。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后面我自己写的，我们基督徒面对神审判的态度是什么？是欢喜跳跃还是害怕？所以你看吕正中版本就知道，我们中文是翻译是审判，原来是不怜悯，原来是对审判夸胜，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好像是说是我怜悯吗？我怜悯对审判夸胜，我有时候读起来变成就是说我不要审判了，我对他怜悯就好了。不是，是你的怜悯，因为你的怜悯人，所以神不会审判。所以我们得救的基督徒为务必对他人显出怜悯，这样子上帝就继续的怜悯你。我这样讲比较公义啊，我这样讲比较自私，对不起。但是对于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是没有怜悯，没有连续的，行连续的就超审判而夸胜。所以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就看你是不是愿意怜恤人、怜悯人。弟兄姐妹，你怜悯他，主啊，你怜悯他，你怜悯他。我刚刚讲了一个概念，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上帝用同样的量器来量。你越给人家怜悯，上帝就越对你怜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这是上帝他们自己透过圣灵写在圣经上给我们的启示。你知道了，就好好的怜悯别人吧。怜悯是对审判来夸胜，在你怜悯别人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天上帝也要对你怜悯，特别在审判的时候，他特别来怜悯你。我们读一下马太六章十四节，好，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饶恕的原则。最后我们看到神用灾难，好像地震、瘟疫、大水、大火、战争刑罚地上的时候，都会有审判和救赎的原因同时发生。因此我们一方面做代替性的认罪悔改，一方面为受冤屈的人救赎感恩。弟兄姐妹，每次看到审判的时候，都是因为有人的冤屈得到伸张。当索多玛、俄摩拉受审判的时候，罗德的心是天天伤痛。所以你可以讲说，上帝审判他也是有道理的，是有些人的异心天天伤痛。我在对台湾的同性恋的这个运动感到很忧心， 我们礼拜天就是昨天，就他们的昨啊，我们的昨天就是他们的礼拜天。台湾有一个超过万人以上的游行，要反对同性婚法，因为那个已经在立法院一读通过了。这个是在台湾一大堆民众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立法院一读通过，三读就定案了。定案是什么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以后结婚栏上面没有男的，没有父跟母，这个东西叫做甲方乙方。甲方乙方可以是两个男的，甲方乙方可以是两个女的，你知道吗？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OK。 为了要去这些3% 的人，不知道几个 percent， 反正很少了，这些所有的人，你的身份证上面没有爸爸来，没有妈妈来，就甲方乙方，了解我的意思吗？台湾要立法要这样，他们说这叫尊重同性结婚。所以台湾很多人说啊，不行啊，这个简直要不知道在干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说我们妨碍了他们同性结婚的权利。我说你们妨碍了我们传统家庭的价值，连爸爸妈妈的人都没有，变甲方乙方，这什么方？还有多元化，爷爷可以跟孙女结婚，你知道吗？只要两个人都可以，无论性别，无论辈分，无论亲属关系。 OK， 这个就麻烦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多元成家的意思，两个以上，男女不拘。啊，我请问生下来孩子怎么办？哦，他有三个爸爸，是 ，That's OK。我说你 OK， 我不 OK。兄姐妹，世界上怪事越来越多，我怕的是上帝的审判会来。哎，我们要祷告，我祷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哎，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哎，你让我怎么祷告？上帝，所有让同性恋通通生病，然后让他们再见，我能够这样祷告吗？我不能了。上帝也怜悯他们了，可是我们要不要维护我们的传统家庭价值啊？要不要？要不要？像这种法律，如果在美国，你要让他通过吗？你要不要他上街说不行啊？所有这些人伦，这些我们所熟悉知道已经流程好几千年这种家庭的概念，他全部要给你打破，为了就是说我要重新结婚。这样就是面对这样的事情，现在民主党奥巴马为什么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希拉里能够当选？我告诉你，就是他们在搞同性恋，他们收了多少钱啊？川普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因为川普他说我没有任何政治的包袱，我不必呢当选之后呢，哦，这个位置让你坐，这个位置让你坐，因为你捐了多少钱，你捐了多少钱。川普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子的包袱。川普他最近他发表一个声明，美国总统的薪水他一毛钱都不拿，他不要受到这样子的限制，他要改革。哎，川普当选，跌破所有专家的眼镜，跌破所有媒体的预测，所有的媒体一面倒希拉里，只有 Fox News 只有一家，他就很公正的在报道，他的全部都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利益团体嘛。CNN 这是最惨的。啊，不讲了。我们虽然在大陆，虽然在台湾，我们对美国的选举很在意、很注意。我们在美国投票当天的前两天，我们也在那边一直在为川普在祷告，感谢主，上帝垂听我们很多很多人的祷告，跌破专家的眼镜。 也把希拉律的梦也打破，盼望呢也能够有重新开始。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维护家庭传统价值概念的美国总统，我们需要不再受那些特殊利益团体包围的国会，特别是那种转基因食物的那些可怕的生物科技的公司，他们投多少钱，他们通过的立法是保护他们那些人啊。有一个公司叫孟山都，那个是最可怕的公司，他把所有那些农民啊种东西非基因的东西种子落到他那边他就完了，他会说你偷了我的专利你要罚钱，就告你。所有这些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办法去跟孟山都打官司啊，每一个都输啊，没有一个赢的。所以他的地就变成种那些转基因的东西，要跟他买种子，买了种子也要跟他买杀虫剂，特殊利益团体。这就是美国现实的政治当中带给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所以川普现在当选，这些利益团体就完了。感谢主，我们希望他能够兑现他的竞选诺言，所以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好不好？我们今天就等到这边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审判跟救赎是同一件事情。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让我们看上帝的审判其实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拯救。主啊，我们生活在这个弯曲背扭的世代，我们需要有你圣灵给我们能力来面对这样子的世界。这个世代生病了，我们求主来医治我们，但也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心愿意悔改的心，让这个世代不认识你的人趁着还可以寻求你的时候寻求你。我们在此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带领我们，更新我们，常常用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